陈牧师，各位弟兄姐妹早啊，很高兴能够再来这边跟弟兄姐妹讲道啊，谢谢陈牧师给我这个机会啊，他不只给我机会，而且还花时间教我怎么预备讲道，所以呢，我就把握这个机会啊学习。那我想我也看到广东堂的改变，从陈牧师来以后啊，今天城市的改变有它的好处，有它的益处啊！我看到大家手上已经有这个啊，讲到以后的读经的资料，这都是陈牧师为花时间为大家预备的。希望广东堂的弟兄姐妹能够把握这个机会，看到牧师的辛苦，能够一起跟他配合，在神里面好好的成长。这是啊，我对弟兄姐妹们的盼望。我们一起在牧师的带领下，我们一起成长，希望我们的教会更好。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是你的恩典，我们可以敬拜你，你不只拣选我们，也为我们预备的主日，让我们能够在一个礼拜之后来到主日里面，有敬拜赞美，有信息，让我们重生重新得力。主，这是你的恩典，我们为每一个礼拜的主日献上我们的感恩，求你跟我们同在，带领弟兄姐妹们在这边啊，不管过去一个礼拜怎么的辛苦，主啊，求圣灵安定弟兄姐妹们的心，让我们一起在这一段时间学习约书亚第三章里面你要告诉我们的信息。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啊。约书亚第三章讲的是过约旦河。那等一下，好，对不起，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意义呢，其实是从神从埃及地救赎以色列的完成。约书亚的角色，我们从约书亚记的第一章就开知道，一开头我们就知道约书亚的角色是接摩西的棒。约书亚的第一章第二节说，神跟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圣经的另外一个地方，诗篇114篇，也把以色列过红海出埃及和过约旦河进迦南地并列，把这两事并列，就让我们看到这两个事件是在以色列啊，成立神成立以色列国的一个两个的重要事迹。好，我知道广东堂现这段时间在看约书亚啊，看的第一章第二章，今天我讲第三章。约书亚的第一章的第五节跟第六节，神跟约书亚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紧接着在第七节第三章的第七第一章的第七第八节就指出了神的同在是有条件的，因为第七节开始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这是前面的刚强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个律法书就是我们的圣经，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这里的要求不是要把我们弟兄姐妹们背熟我们圣经里面的所有的话，而是要把圣经成为支配我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影响力。神同在的是一群在生活上对神认真尊重神的百姓，不是那些有名无实的以色列人，这点是我们必须记在心里面的。好，约书亚的第二章 主要是记述拉合的故事，它的重点不是拉合做了什么，它的重点是拉合为什么这样做。换句话说，第二章的重点就是拉合对两个探子所说的话。拉合听见以色列的神怎样带他的百姓出埃及，听到神怎样帮助以色列百姓把约旦河东边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全都毁灭。拉合透过神在过去的作为，明白以色列的神比万有都大，他亦也是介入人类历史，神已经开始的作为必定成就，所以拉合愿意冒着他生命的危险，付出代价，把握唯一的机会，投向神那一边。约书亚记的第二章，拉合的故事记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神用一个迦南的女子的选择及她所说的话，肯定他在第一章里面对约书亚的应许，并且要显明神做事的方式。神不但启用一个民族英雄约书亚完成神的计划，神也使用一个弱女子，一个罪人，在神的计划中有份。我们知道拉合，我们在新约一开始我们就知道拉合是在约书的家谱里面，所以我们都知道这是事实。好，第一章和第二章我们看到神用摩西的接班人约书亚，也用外邦的女子一位妓女拉合，我们看到神用不同的人，所以我们都可以被神使用，也就是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里也可以被神使用，用我们在神国里都有我们的责任。愿弟兄姐妹在神里面能够安静下来，领受今天的经文所要向你我所传讲的信息。我有一个建议，你们都知道我是刚开始讲道，所以呢不要让我讲到的方式影响，也不要想说我讲到了紧不紧张，但是请跟我一起思考神在圣经里面给大家的信息。我愿我的学习能够带着弟兄姐妹，然后弟兄姐妹能够看着思考神在第三章里面要让我们学到什么东西。好，约书亚的第三章，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应许之地，他们首先必须渡过约旦河。和上一次过红海不同的是，这次以色列人背后没有追兵，反而他们是入侵迦南地的新生的力量。在百姓出发渡河前，约书亚和他分派的官长对百姓做了详细的提醒。刚刚我们念经文我们都知道了，然后并且教导百姓，因为他们将要走的路是一条向来他们没有走过的路。这条是什么样的道路呢？今天我们来思考经文里面的问题。好好，第一点我要讲的是神吩咐的路，这向来没有走过的路是神吩咐的路。神吩咐的，我们从约书亚第一章第一节我们看到就记载，约书亚第一章第一节记载，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这里耶和华晓谕约书亚，使我们知道凡事都是必须要按照神所吩咐的去完成。好，第二处经文第二点是神过约旦河的吩咐，在这边神讲得很清楚要过约旦河。约书亚一章二节讲，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过约旦河进迦南地是神对以色列列祖应许的实现，这是神要做的事情。想想40年前以色列人在旷野走自己的路，40年前12个探子第一次窥探迦南地，探子回报迦南地确实是牛奶与蜜之地，带回来葡萄、石榴和无花果，不过当地居民都身材高大，比以色列人强壮，所以他们有一个人说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从民数记13章32节的出来就经文，结果全会众大声喧嚷哭嚎，不肯进入迦南地。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就在旷野过去了，进不了迦南。神在约书亚第三章要吩咐约书亚带第二代百姓起来进入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地，神给以色列的应许地。好，神要带新一代以色列人走一条他们向来没有走过的路，你们要和约柜相离，要量2000肘， 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第一代以色列人坚持要走自己的路，不愿进入迦南，不过不肯过约旦河，惧怕约旦河对岸那些身量高大的居民，结果就在旷野倒闭。这条路真的不容易走，过约旦河便是一个大挑战，但神却要他的百姓听他的吩咐，顺服他的带领走过去，凭信心面对挑战，越过障碍，征战得地。我们看旧约的一个例子，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大卫面对非利士人歌利亚，大卫不穿扫罗给他的战衣，也弃下铜盔盔铠铠甲刀枪，他在溪中捡了五块石头，就去迎接歌利亚，迎战歌利亚。大卫对非利士人的巨人说：“你来攻击我，我是靠着刀枪；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头，用机弦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头额，石子进了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这是大卫胜过巨人歌利亚信心的宣告，也是约书亚当时的信心。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约旦河是凭信心过的。好，今天我们看看今天的基督徒，在北美的基督徒，今天的基督徒在学问技能上都胜过以前世代许多倍，集精英于一处的北美华人教会实在是人才鼎盛，资源丰足。但是危险的是，我们常常以为自己懂得怎么做，神的心意在教会的方向重要角色上容易被我们忽略。是看着今天教会的祈祷会，我们便知道现今教会及基督徒的危机，我们仍然肯听神的声音，顺从神的带领，走那向来没有走过的路吗？这个问题值得我们三思反省。我们可以听听主写给老底家教会的信，求主给我们眼药，擦我们的眼，使我们能看见神的旨意。好，今天我们怎么会知道是神的吩咐呢？我想到这边弟兄姐妹会想约书亚是神亲自晓谕他的，但是今天神也给我们很多，神给我们有圣灵的带领，有圣经的教导，还有主日的信息，也有摆在各位弟兄姐妹面前教会的需要，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吩咐。好，接下来下一个 slide。 好，接下来 slide 是我讲是向来没有走过的路，是跟着约柜走的路。我们看到第三章的第三节就讲神吩咐百姓，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看见耶和华你们上帝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其实约柜在第三章这一段这一处的经文里面出现了非常非常的多。其实约柜是一个重点，是约书亚三章的第一个重点。好，我们看到第三节约柜，其实如果我们刚读的你仔细看的话，第四节也讲跟约柜要保持两千肘的距离，然后第六节是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的前面走，然后第八节也有约柜，第十、第十四、第十七，所以呢，这都是我们看到约柜在这边的重要性。好，我们想想什么是约柜。约柜是以色列民族的圣物，约是指上帝跟以色列人所订立的契约，而约柜就是放置了上帝跟以色列人所立的契约的柜。这份契约就是先知摩西在西奈山上从上帝得来的两块十诫石板，然后约柜上面的基路伯根据出埃及记25章第10到第22节的经文，我们知道神跟以色列人相遇的地方就在两个约柜上面两个基路伯的中间。所以呢，约柜代表神荣耀的同在，里面有神的诫命，神对百姓说的话， 要过约旦河，在河中走干地，以色列人必须跟随约柜的带领。当看见祭司抬着约柜，他们便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约柜必须走在前面，约柜必须先进入约旦河，否则以色列人就无路可走，河的干地不会现出来。当约柜在前头的时候，以色列人与约柜要相离2000肘。所以这个肘大概是一个手背的长啊，一个肘就是手背的长，大概1尺多。OK。以色列人要跟约柜相离2000肘，不肯与约柜相近，这样他们紧紧跟随约柜往前走，因为这条路他们向来没有走过。2000肘的距离预留空间，使跟从的人都可以看见约柜在头做带，在前面做带领的带领，显出要走的方向，显示当走的方向。2000肘的距离使跟从的人向约柜心存尊重和敬畏。抬约柜的祭司脚一入水，约旦河的水随即断绝，以色列人便可过约旦河。他们也知道永生神在他们中间。约书亚说，看哪，普天下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里面，约旦的河水就会从上往下流的水一定会断绝，立起成垒。好，这是我们看到约柜。另外这一节的另外一个重点是字节。好，约书亚吩咐百姓，在第五节的时候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其事。约柜代表神的同在，是圣洁的，所以百姓不能靠近。约书亚在起行前，他吩咐他的百姓必须自洁，因为利未记11章45节告诉我们，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其实圣洁自洁我们从出埃及记的19章14到15节，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的自洁包括他洗澡洗衣服不亲近女人。这一些为什么要自洁呢？其实呢很清楚，我们看神在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了神的作为，要人要有圣洁的人的时候，神才愿意动工，这是神一直做事的方法。其实自洁的重要性就在这里神其实我们也看到，神并没有要能打仗的大力士，也没有要聪明的人，他要的是圣洁的人，是洁净的人，他要使用圣洁的人与迦南人征战，拿下迦南地。人的圣洁，所以呢这边我们看到人的圣洁，神的大能是基督徒进入应许地的唯一方法。人的圣洁，神的大能是我们得胜的唯一的方法。所以这边我们应该记住神做事的方法，也应该提醒我们自己要以诚实的心、圣洁的灵、诚实的心、圣洁的灵来到神的面前舌头打结了，没有办法但是我的提醒真的是，就是说我们要看到这段经文，要提醒我们自己，真的凡事我们到神面前要向神诚实，要向不管人看有没有看到，必须自己祷告的时候能够面对神。好，回顾以色列，我们看看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一再犯错，然后一再离开神要求圣洁的教导，所以只有以色列会犯。那我们想一想，只有以色列会犯错吗？只有圣经里面记载的历史中的人会犯错吗？我们自己会不会犯错？人很容易犯错，所以呢，需要多提醒自己，在每一件事上都要检查自己，因为很多时候是不知不觉的犯坏习惯，我们做犯了错，我们做了，我们都不知道，因为那是一个习惯， 我们一直做，放了很久。所以约书亚第三章使我们看到圣工的完成，我再讲一次，圣工的完成其实它有一个公式，是圣洁的人，神的能力才是事工的完成。认识这点的重要性，其实是可以使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事前能够有预备，能够祷告洁净自己，检查自己做事的动机心态，还有事后我们也要感恩，因为是神的能力，所以把荣耀归给神。好，我们现在看看，我在这边带弟兄姐妹思考事前的预备。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事前预备当然是祷告和洁净自己，那它的意义在于调节自己，以清洁的心、诚实的灵处事。这样做我们想一想，简单吗？在教导，当然在教导鼓励的时候，我只能说要以清洁的心、诚实的灵做事，但是这都是指出一个好的目标，一个理想的境界。但是今天我们想一想，带领弟兄姐妹仔细想一想，如何达到这一个境界呢？我想就是说，除了讲了这个目标清洁的心、诚实的灵，那我们怎么达到这个目的呢？好，我们用，如果我们用了解人的罪性、人做事的倾向，如果没有神做事的倾向，往往是有罪的人做的时候是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常常碰到的难处。比如说一个做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时候不仅是事情做了，不仅是完成事工没有错，但是不仅完成事工，并且同时也表现了自己，然后有时候是建立同工，但建立同工 也在建立同工的同时，他要找自己的人，建立自己的团队。所以呢，这种私心何时了，那想表现自己，那你我们知道想表现自己就会爱跟别人比，不 recognize， 不 acknowledge 别人的，帮我翻，就是不讲出也不指出是别人的贡献，那甚至走上欺骗抄袭。所以说这都是如果往方向走的很多不好的结果。那拉拢自己的人，建立自己的小团队，那完成事工需要找人做，这个我了解。但是这个就像我讲了，这个建立自己的团队跟找人做事其实界限没有很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这样讲，愿意在这边仔细带大家思考，就是要提醒各位弟兄姐妹，做什么事情真的要先祷告，真的先不管自己找一个人或者做一件事，都让神先检查我们的动机对不对，然后自己要向在神的面前负责。然后因为往往我看到很多有时候是明明神摆在面前的人一个人，你却要绕过那一个人，然后去找别人，这个没有人知道，但是神知道。然后神，但是现在讲到最后，神知道我们在乎吗？神知道我们的心思念，你跟我在乎吗？这是真的是神知道，我们一天到晚听，但是我们在不在乎？这我们真的是还是回到一句话：清洁的心、诚实的灵的基本所在。其实清洁的心、诚实的灵是我跟广东堂弟兄姐妹学的。你们知道 Adam 刚回香港的，他在执事会里面的祷告经常用清洁的心、诚实的灵，说我就一直记住，今天把它还给我们广东堂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鼓励，我们一起做这往这个方向努力。好，今天我们看到神的大能，做人做不到的事情，而且不是带领几个人，而是以色列整个民族，大大小小、老老少少，总共超过百万人。我们心中想的，所以我要证明神有这么大的能力，那我们心中想的，神不知道吗？神当然都知道，我们都必须有清洁的心、诚实的灵。我们只有一条路，神只给我们这一条清洁的心、诚实的灵。神一直在寻找合他心意的人，到今天他还在一直找，我想神也在我们教会里面找。愿各位弟兄姐妹真的能够以清洁的心、诚实的灵来到神的面前，为神使用，为教会奉献服事。好，我指出这一些，当然刚刚指出这一些，问了一些问题，指出一些毛病，其实我想不是很好过， 但是我的目的我必须要讲明，这不是要大家道德重整。对基督徒来讲，其实这是我是希望我们要带出我们基督徒的灵命更新，因为我们要用神的方法做事，我们要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是圣灵洗过的人，我们必须要学着用圣灵和神心意和圣灵带领的方式做事情。所以这是我的目的虽然有一点难过，但是有时候真的要让弟兄姐妹了解，这不是我的目的，我是只是鼓励我们大家要用真的要是灵命更新，要有圣灵充满再向神诚实。好，接下来第三点，这段经文的重点是信心。我们从第六节我们看到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当然约书亚跟百姓讲的，我们从经文你知道，我们知道这是神跟约书亚讲的，然后约书亚跟百姓讲。所以在这边我们就让我们看到神这个时候跟他说，你要过约旦河，然后要跟着约柜，并没有讲怎么过，对不对？那所以呢，就我们看到这有点像神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第三节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要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离开他的父家，对不对？带神带他去的地方，神也没有讲要带他去哪里，那亚伯拉罕就走了。那在这边在这一章经文我们也看约书亚就走了，所以呢这都是需要信心的。好，信心，那在这段经文信心的第一步其实非常重要，要跨出那一步才会要有信心，才会看到神的作工。好，约书亚第三章第十五十六节我们看到，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脚一入水，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而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这是很壮观的，但是他的要求就是以色列的百姓要相信神，不要像40年前不顺服，要相信神往前走，只要他们的脚踏进约旦河，水就干了，神就做工了。好，过约旦河的路是一条新路，百姓要自洁，跟着约柜走，不论旧约或者新约时代，神的话都是他百姓的引导，是不可或缺的。你的话就像诗篇119篇105节，你的话是我的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过约旦河也是一条信心的路，抬约旦的祭司必须凭信心把脚站在约旦河里，约旦河的水才会断绝，立起城垒。祭司看到滔滔汹涌的河水在众目睽睽下，敢抬约柜走到水里吗？水会不会脚陷河底泥沼中呢？会被河水卷走？这条新路是一条信心顺服的路，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甘露才会出现。所以我再讲一次，这个神做事的话一直都是这样，他经常都是等着我们迈出我们信心的一步，神才会替我们开路，才会跟我们才会把他的心意把他的作为显给我们看。我们现在跟大家分享下一个，好，没有回来没有关系。好，谢谢。我现在举一个例子，约书亚第九章第十节我念给大家听。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近前来听耶和华你们上帝的话。约书亚，下面约书亚说的，好，看了，重点在这里，看了，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上帝，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西魏人、比利洗人、格加沙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第十节有两个重点，如果你们看看自己手上的圣经，有两个重点。他怎么约书亚怎么宣告他的神、他的主，普天下的主，这是代表他是掌管地上所有的主。然后呢， 另外一个是永生的神，是跟神人民同在，是知道一切事情、掌管一切 的神，所以是永生的神。有时候我在想哈，我们这个信心，这边这样讲信心，有时候我在想，约书亚这样形容神，我们自己会这样形容神吗？所以有时候我在想，我们的神是一样的神，神是掌管一切的神。然后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因为我们这样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这么兴奋，像约书亚形容他的神，其实是同一个神。所以呢，这是有时候我在想，有时候如果我在表达神的时候，我会讲的有气无力。然后这个其实这跟上礼拜陈牧师带我准备带我做这个经文的时候，他的表情、他的方式，让我回家去想。因为陈牧师讲到后来，就是讲说，当然我的第三个大纲就是，神彰显他的荣耀。陈牧师讲得非常兴奋，过约旦河你要不要过？然后讲得非常兴奋，我回家去想说，我怎么没有像他那么兴奋 ？OK。所以我那也就让我在读经的时候，我才看到说，约书亚，陈牧师，我有认真念啦，因为我从那边学到了，所以我才了解说，约书亚这个普天下的神，我先举约书亚普天下的神。但是陈牧师那个啊，他就让我想到他讲得很兴奋，然后给我挑战，给我们鼓励。可是我自己就想一想，我不是很兴奋。当然，我给我自己的理由可能是不太理智，比较冷静。那但是这样真的不能鼓励人。可是我也很诚实的问自己，我只写下了两点。一个，我就提醒我自己，不要以自己的理解，不要以我们自己的理解来限制神的荣耀。对，另外一点，我提醒我自己，如果我的信心不足，我讲出的经文的，我就讲不出经文里面的丰盛跟荣耀，也讲不出神的恩典，也讲不出神的彰显他的荣耀。如果等等我们进入第三节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你们可以看到其实这段经文在写出神彰显他荣耀的时候，其实是剧情写得非常好。我等等给你们看，这个圣经作者不只教导我们神的要我们做的事情，其实在这边你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剧情的写作者，写得非常的好。好，所以真的是当你上个礼拜天我的祷告就是说，神啊，不要让我把陈牧师打好的基础给弄坏了啊！我真的就是学这个，你要有信心。那当然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看到这么多神迹，神讲这么多话，圣经教导，约书亚教导我们永生的神啊，掌管一切的神啊，天下的主。那我们有这么兴奋吗？我们有这么相信他吗？其实弟兄姐妹，愿你们还有机会这个礼拜陈牧师为我们预备了读经的材料，愿你们读的时候自己想一想，自己有这么大的信心吗？如果你有这么大的信心，像约书亚的信心，我相信你们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我相信你们可以把家里面做得更好，把教会里面服侍更好。好好，小结。所以呢，到现在我们看到跟随神，自洁跟信心，用对的方法做事，是吧，才是重要的。人的圣洁，神的大能，是基督徒得胜的唯一的基础。我们一再看到神做事的方法，要经常提醒自己，问自己是不是用神的方法参与事工，执行事工，用神的方法才会成功，这是唯一的方法。那我举一个例子劝和，其实这是我最近自己碰到的一个问题遇到一件事情 ，email 里面来来回回，然后最后我只好交给别人处理，就那我就碰到这种劝和的例子。其实我们一般人，我碰到劝和的例子，我们一般人都会这样子做。如果我讲给您，劝和其实不容易做，对不对？然后两边都不讨好，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只讲一些以和为贵、冠冕堂皇的话，完全没有面对事实去劝和的，完全没有面对事实，怕不好意思，因为劝和中间总是会，你要找的是事实，两个争执的地方，所以呢，劝和的人就怕不好意思，所以就避开事实。那结果呢？ 其实那等到劝和最后我的心里面就在想，好像事情处理到最后，劝和的人处理事情处理到最后，好像是指出错误的人是惹麻烦的人，然后呢不是故意犯错的人是惹麻烦的人。所以呢我就经过这样的挣扎，当然这样的挣扎我知道劝和的人，我举这个例子不是讲劝和的人他错，其实这是我们经常碰到，如果我去劝和我也会这样子。可是因为这一段我就在想这一段是因为我自己在当中，我就觉得很委屈，所以我就想了比较久，我跟大家分享。所以我才说跟用神做事，用神的方法，相信神，对神教导了我们有没有信心，这是一个例子。所以说这个也就是因为这个让我去想，然后劝和的动机其实是好的，但是他的方法是错的。整件事情其实有一个重点，因为我后来自己检讨的时候，我发现我虽然坚持对的，但是在过程当中很多人身攻击或者怀疑我自己的对话我都没有讲，我都没有回答，我只讲坚持我们要做对的事情，我们要教会这样教，圣经这样教。 OK， 可是我就发现去劝和的人并没有指出这，其实当长老有时候就是要指出对错，可是也有时候要留着后路，对不对？这是当然是真的。所以我一直在坚持的过程当中，我就完全讲人生的事情，怀我对错的事情，我完全不回答，我只讲对错。其实这是留着后路，这也是去劝和的人其实可以很好的开始，可是我就发现没有这样子做。所以呢我讲这个例子的原因，下面是重点，是要帮助我们大家面对实况，认真思考如何以神的方式做事。如果因为困难不好做而一直用一般我们的旧习惯，刚刚我们讲了，我们都觉得我们很好，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旧习惯，但是今天讲的是要走一条向来没有走过的路，对不对？所以如果没有一直一般用自己的旧习惯，没有花功夫思考什么是合神心意的方法，如果没有花功夫就会永远做不好而且不自知。所以重点就是在于对神的方法，其实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对神的方法有多少的信心？如果我们真的有信心，我想我们就会真的会不管在哪，我们就会放弃一般世间的方法，放弃原来以习惯的不正确的方式，然后真正的思考，花时间思考，找出合神心意的方式。那我分享这个重点是在于我们越早相信神的方，相信神的教导，越早相信神的方法是对的，我们就会越早往正确的方向思考，也就能够越早找到一点正确的方法。要不然一个坏习惯惹出来的结果就是这样，避开事实，事情一直没有办法解决。这是我的分享，就是我们要问自己，我们多相信神，即使在生活中经常碰到的事情都可以让我们去想我们多相信神。好，彰显神的荣耀。这神的荣耀在16章17章我们都看到，经文我们读的，我们下面一节。这一些其实我刚刚讲说这个经文的作者其实他是一个很好的编剧家，因为过约旦河其实一开始就一直讲了，跟约柜去，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其事，对不对？然后一直讲第六节才开始动，约书亚要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城头去，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往前走，然后第八节又讲到怎么走，但是还没过，然后第十四节才开始动，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其实这个神迹，这个作者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就一直累积，然后 build 这个 suspension， 这个就是这个把剧情拉高，一直抬升，对不对？高潮是到第十四节他脚放进去，第十五节脚踏进去才看到神迹。但所以呢其实你从可以回去刚刚再回去一个，从第六节刚第十四节中间，第六节开始动到第十四节是连下来那两个蓝色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圣经的作者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在强调要显出神的荣耀，神的大能，这是他这一篇经文的目的。那 我希望让大家看到，所以呢，将来我们就想出显出神的荣耀。好，那十六、十七节我们都看到神的荣耀，河水断了，这是人没有走过的甘露，在河水里面，人没有做过，也从来没有看过的。所以呢，我们看到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当以色列人遵从神的吩咐起来自洁顺从，扶走一条他们向来没有走过的路，跟随约柜并抬约柜的祭司走，仗过两岸的约旦河，变成干地，让神的百姓过去，踏入应许之地。好，其实这样的神迹过红海也是，然后新约里面也有，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记载了拉撒路死了，然后耶稣使他复活，对不对？好，所以从今天我们看到，我们从旧约里面，我们现在讲神迹。旧约里面，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约书亚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迦南地。新约中耶稣行的神迹，这么多神迹，有使我们兴奋吗？在你的生命中有起作用吗？我们看到神的作为改变了拉合，使他一个外邦人成为神所使用的人，他救了以色列人的探子。对，所以拉合是一个人这是我们看到神迹改变了拉合。那有改变我们吗？你渴望看到神荣耀的彰显吗？第三章十六十七节叙述以色列人经历神的大能。现在想一想，现场一定很雄伟以色列人一定非常惊讶看到这样的神的荣耀，人从来没有看过的，止住约旦河的水，从来没有过的，走过约旦河过干地，在人不可能，在神都可能。这些奇妙大能所做的事是人做不到的，荣耀都属于神，奇妙大能是神荣耀的彰显。你渴望看到神荣耀的彰显吗？我渴望，你们渴望吗？好，好，这神迹当然我们可以讲很多，可是时间，我看到时间到了，我举一个例子，我举一个自己的例子，因为当人竭尽自己跨出信心的第一步，走向没有走过的路，神就开路，在他子民面前显现出他奇妙的大能。那鼓励是神要塑造我们，他的目的，我们应该以信心走向没有走过的路，经历神奇妙的大能。什么是你我向来没有走过的路呢？什么是教会向来没有走过的路？什么是你的约旦河？是亲子关系吗？是夫妻关系吗？是十一奉献吗？是献身吗？什么是教会的约旦河？对外开放、社区关怀、建堂，或者是宣教。只要弟兄姐妹们跨出信心的第一步，走向来没有走过的路，神一定会为我们开路，彰显他的荣耀。那神的荣耀其实有时候是马上可以看到的，有时候是需要时间的。那现在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有时候经过一段时间，然后会看到改变，把荣耀归给神。当然这是属于我自己的。那当然我的分享也希望弟兄姐妹能够看到我的分享，看到神的作为，然后你会也会去跨自己生命的约旦河。我带弟兄姐妹们过小约旦河，我们让陈牧师带我们一起过大约旦河。好，我的分享是带小孩。上个礼拜天我跟陈牧师碰完以后回到家，大概五六点，我太太做饭。那上礼拜我们一直有一件事情我们不敢做，因为我的女儿在申请医学院。那你知道她第一个收到的信息是她被 reject， 她没有告诉我们，她就 line 我们家有一个 line， 我们家几个人，她就说我没有 get in 这个学校，然后她说I don't know why， 然后她说不要打电话问我，我现在不想讲。所以你知道我跟我太太，我们大概礼拜三礼拜四，我就跟我太太说你跟她打个电话。大概第一天我们都没有讲话，第二天我就开始提醒我跟我太太打电话，她也不敢。我们就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到礼拜天回家，我说 我大概提醒我太太几次，我太太也不敢打。我在想说我这个爸爸应该子弟打，我就跟他打。打完以后我当然跟他说，他还是说他不说。那我就跟他说，我就说我跟我女儿说如果你哭我也哭，我就这样跟他说，我 If you cry I cry 所以他就知道，他声音也变了。事后我当然讲了很多，事后我就想说我怎么会讲出来。其实我讲出那一句话的时候，我在跟他讲话，神让我想到这一句话，但是我犹豫一下我没有讲，可是我就讲出来了。我后来我想讲了以后，我就想，这神很多年我跟女儿的关系其实很多年都是神的带领。刚开始他听 A9 的时候，在申请学校的时候，我跟他有很多的争执，然后因为他在 Youth Group 里面活动也很多，那当然就很多争执。可是到他那，因为我又服侍，我不能在教会面对弟兄姐妹都是很好的样子，回家对小孩又是另外一种，这个里外不合一，我觉得神不喜欢。那再加上念神学啊，这样，所以呢，每天看书念圣经，也就使我影响。那我就愿意开始，我就跨出我的第一步。我刚开始求和的时候是，我的女儿，我就回头看。当然，我那一天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一个男的爸爸，我从来没有讲过这样的话。但是我的女儿从申请完学校以后，在等的时候，我就开始跟他讲，我说你没有申请的时候我叮咛很多，但是现在在等已经不能改了，结果出来不管怎么样我都接受你，因为你是我的女儿。好，后来他进了 UNC， 我下班的时候在西边，我就经常下班的时候我先打电话，我可不可以来找你吃饭。然后这样几年下来，后来就变成一直到上天，我这样跟他打电话，当然我就看到自己的改变，我也看到我们关系的改变。那真的不是我，如果是按照以前的我，是跟我女儿的改变。所以呢，弟兄姐妹，如果我举这个例子是要让大家看到，只要我们愿意，只要顺服神，再难的事情神都会盖啊。这是我的例子。好，我的结论，今天讲了，我们没有走过的路是向来没有走过的路，是按神吩咐的路；向来没有走过的路是跟着约柜走的路；向来没有走过的路是彰显神荣耀的路。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是过约旦河的应许地。但是我们如果想一想，神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我现在就是那神给我们教会的约旦河是什么。因为我们刚刚讲了，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从圣经来讲教会的需要。那我们看看个人的生命，刚刚我也讲到个人的生命，亲子关系，那我讲亲子关系其实很重要，对不对就影响自己每弟兄姐妹每一个人的生活。好，那我们看到教会的需要，那神有没有给我们讯息，神有没有给我们呼召，神有没有给我们吩咐，其实有。我们看到华人现在来教会这么多，好，那我们要建堂，我们要主日学的老师，我们要服侍的人，这就是神给我们的约旦河。我们刚刚跟您讲了，有神给你的约旦河，家里面的关系给教会的约旦河。那我的负担是这样子，我们主日学其实很需要人，可是儿童主日学没有老师，对不对？那你知道今年我们新的长老，我们重新调整 assignment， 但是我并没有把我负责儿童事工的工作拿出来，因为那是我的负担，所以我就继续做这件事情。但是我需要很多弟兄姐妹帮忙教主日学，我没有把它拿出来，我愿意做，我可以找你们帮忙吗？你们愿意帮忙吗？教会也有很多的服事还需要人，其他的老牧师、长老、执事找你们帮忙的时候，你们愿意吗？愿意踏出约旦河吗？弟兄姐妹，我想时间到了，我也过超过一点时间，对不起。但是这是给大家的负担，给大家想一想，也给大家鼓励。因为只要我们跨出信心，跨过我们自己生命的约旦河，一起跨过教会的约旦河，我相信我们看到神的荣耀会跟约书亚他们看到神的荣耀一样的大，一样的鼓励，一样的充实。谢谢。 主，谢谢你这段时间让我们能够一起思考你的话语，我们向你感恩，不只为我们上十字架拯救了我们，也为我们预备圣经，能够有凭有据的认识你。主，求你带领弟兄姐妹一来未来一个礼拜在你里面的学习，带领他们的生活，祝福他们，保护他们。我们让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